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杨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一起回到创世纪的第22章，也就是著名的献以撒事件哈。那么我们上次呢还在这个献以撒的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完全的讲完哈。在这儿呢我先要澄清一件事哈，之前呢我和在大河对一个概念我们俩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哈，也就是所谓的完全人哈。后来大河给了我一个完整的比对，就是完全人和义人的比对，它还是有很多的相似性啊，比如说他们都是神喜悦的，还有一个就是他往往是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可以是义人，他也可以说他是个完全人，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侧重，义人呢可能更侧重于他获得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就是称义是一瞬间的事，用这个话说，而完全人呢可能是更在强调他一生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状态，
趋于成熟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就所以说，一个事情如果把它的定义搞清楚了，可能90%的争论就已经没有了。好，那我们接着上节课讨论的内容，大家再继续挖掘一下，在献以撒这件事上，本身神给我们更多的寓意，或者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刚才呢，阳光就把我们上节课提到的一些观点一些看法呢回顾了一下，提到义人和完全人，我的看见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上，就是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首先他具有义人的本质，另外呢他也具备完全人的特质。作为一个义人，他是相信上帝，上帝就把他看作是义人，这一点呢是符合对义人的界定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跟随上帝的路上啊，从乌尔出来，历经各种各样的磨难，历经上帝给他各种祝福，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灵命不断的在成熟，这个过程恰恰又符合了做完全人的一个特质。所以我的看见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人身上既具备了义人的特质，也具备了完全人的特质。
在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生活中间，我们也知道哦，上帝是全善的，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子女都交到这个永生神的这个手上，对吧？但是怎么样交才是符合神的意愿的一种交呢？上节课我们讨论说天使在这个时候说住手，我们说上帝喊停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好像上帝告诉我你去杀了你的孩子把他献给我当燔祭，但上帝一定喜悦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子女交托给他。但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托才是真的是一种交托呢？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孩子拽到我们的身边说来，你也不要工作也不要学习，跟我一起去敬拜上帝才是一个真的一个交托呢？上帝喜悦那个吗？我们自己过去成长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哦，我们和上一代有代沟，我们相信下一代和我们自己的代沟早已经形成并且已经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面对这样的一种交托和献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父母，我们怎么样子做才是把我们自己的以撒献给上帝了？我们又要怎么样子做，就上帝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了，你是把你的所谓的最宝贵的东西也不保留起来，而是完全的交托给我呢？
我的看见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肯定不可能从天使或者从上帝直接得到个人的沟通信息的沟通，我们现在能从上帝那儿获得的信息就是通过圣经。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那样，天使让你去做什么做什么的这种现象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现在只有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培养孩子，让他们通过 读经，通过各种灵修，通过各种的正道，
去教会，
让他们去认识上帝，让他们去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不是能够理解成我们就把孩子已经献给上帝了？
我同意。当然我们做父母，我们有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和责任，对吧？您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再次加强了一个点，就我看见以撒的顺服。以撒真的在这个事情中间，就好比说，如果我们叫孩子去教会，以撒就去了；我们叫孩子去读圣经，以撒就读了。我觉得这种的顺服是在这个整个关系中间特别难能可贵的。
哎，
就整个献以撒这个故事哈，确实是引发了我们怎样在主里引导孩子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呢，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献以撒我们已经到了，就到了这个结尾了哈，再返回去思考了。最开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假如我们现在返回去仔细的琢磨神这句话，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考验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好容易得来的，然后又是你所爱的，其实是他的心尖儿。我在这儿呢听见了神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把你最爱的给我。
是的，以撒在这儿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从情感上从血气上最爱的那个孩子，是这样的，但不仅是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信仰结的果子，上帝赐给他的，排除艰难万险，把人以为的不可能都排除掉，而且是给他将来应许的出处，就是万国要从以撒出来。亚伯拉罕来说，一个是刚才小西说到的他的一个最爱的一个儿子啊，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是他得到的所有的恩典的最极致的一个表现，是吧？
一个确据。
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上上一节课还讨论过一个问题，所谓的逐渐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到底我们是最爱神呢，还是爱神的恩典呢？我们是最爱神呢，还是爱神的事工呢？我们是最爱神呢，还是爱神学呢？我就说我们离神越来越近，我们可能会铸另外一个偶像，我们不再去铸那个什么木头的呀，也把个人的这种属世的情欲啊都放到一边，我们可能铸一个离神很近的偶像，在那个偶像里藏着我们的一些私心。如果回到飞鸟刚才那个问题上，你们都说得很好，说我们现在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是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读圣经，让他认识神，然后如何如何。我现在就问你，上帝现在说你把他全然献上，不用绑到柱子上，不用杀，让他一辈子服侍我，你们愿意吗？我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个真事儿，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啊，他从小就教育他的孩子，就像刚才大河给飞鸟说的那样啊，就是从小教育孩子，我们要委身呐，要如何呀？他这孩子呢，表现特别优秀啊，大学呢就去读了商学院，读商学院在美国啊，这个牧师也不是很有钱的，借了很多的贷款呢，来供这个孩子读书。孩子毕业了，孩子给他说：“爸爸，我决定不去工作，我要一生全服侍。”牧师当时就说：“我傻了。”我心里头真的是觉得有点不情愿啊，你不能工作几年把那贷款还一还再去做个牧师吗？做个牧师多辛苦啊，做个牧师多不容易啊，学习那么好，你掌握了那么多知识，难道你真的是想做一个牧师吗？我觉得这个牧师非常坦荡哈，在这个明牧的心里头，他也觉得自己所从事的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最好的吗？最美的吗？所以他就说，他说我非常道貌岸然，我不能给孩子说不要去做，但是我心里头又有不甘。我说孩子，你好好祷告啊，你看看神怎么说啊，这是典型的基督徒的一个花言巧语啊。他说孩子根本就没给我面子，说我已经祷告了好几个月了，上帝给我的呼召非常明确。
其实我觉得刚才阳光提的这个具体例子，其实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政治正确那句话的一个具体化的一个行动。没错。如果孩子读经祷告在教会服侍，我们毫无怨言，而且我们肯定非常的高兴。
是，
但是当孩子遇到这样的抉择的时候，
对，
我们怎么去面对？
对，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呢？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他要上大学，他说我选神学，我们真的心甘情愿的去吗？
对，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既要也要，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吗？ 神怜悯我们，没有把对我们的试验放在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羞愧。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高估自己对上帝的信心。
至少你们俩解决了我前面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我觉得哦，我即便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觉得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容易的。事实上上帝给我们的动作如此明确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就像您前面说的那个牧师的情况一样。
是
亚伯拉罕当时在献以撒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纠结跟刚才阳光提到的牧师心里的那个纠结应该是一样的。
嗯、对，我们不能说哪个更多、哪个更少。
对
对。
对
就是你们那个讨论也就让我想起来士师记十一章里的基列人、
哦、
耶夫他
将军。
耶夫他将军。耶夫他呢在跟亚门人打仗之前呢，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其实耶夫他在这个许愿的时候，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其实他一心想打胜仗。所以呢，虽然是在神面前祷告，凭着这个匹夫之勇呢，他结果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祷告就实现的时候，他是不能接受的。
嗯，
为什么？因为他打完了胜仗，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
那是独生女、啊、
哎，而且是他的独生女，此外无儿无女。
对，
所以耶夫他看见他的女儿之后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
对，
那我们这一点看到的呢，就是最大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还不能把自己和我们最爱的完全献上的时候，上帝其实是知道，真的上帝应许的时候，我们是承受不起的。
没错，嗯
嗯，
对，我非常认可这一点。但是呢，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向神随意的许愿，
随意的许愿。
对，神没有让他许愿，他许了这样一个愿，对不对？他把神当成了一个交易对象。
对对、
哎，
这不
是
信。
就
是、
对。就和我们原来到庙里去说啊，如果你能保佑我考上一个功名，我就给你一个猪头啊，就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交易，它和我们的信仰不同、嗯、上帝从来也不会想做一个杀你儿女的事。
是，
嗯，
是。由此呢，我们就今天回来，上帝点出来让把你最爱的，你的所爱，你的独生儿子、
嗯、
献上的那一刻，我们说上帝知道不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信心程度。
上帝什么都知道。
好，
嗯，
而上帝今天特别的扎心的就指到就是这个儿子。对亚伯拉罕来说，当时他可以反应过来，就是上帝其实自己把自己的应许恨不能要推翻了，而你给了这儿子了，好容易得了，那上帝为什么就指的这么准，打的这么肯劲儿，就让他献这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所有的举动是极其顺服，没有任何谎言，没有任何这个挣扎推诿都没有。而且以撒也问他上帝准备的献祭的羔羊在哪里，
嗯，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都没有任何诡诈在里边。上帝他称亚伯拉罕为义人的时候，这就让我想起了诗篇第一篇六节，就说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灭亡。来到最后他献以撒的时候，直到他的信心，我们看到真的把以撒放上去举刀的时候，那个时候看见了那只羊，扣在稠密的小树林里的那只羊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父子俩当时放下刀以后那个兴奋，那个释放，亚拉罕的信心，在那个信心点上上帝给他的那个奖赏，实在是人在按自己的想法去任意而行的时候，你无论如何感受不到这种喜乐平安，这种你的信心的更加坚固，你更看见上帝的手。因此我觉得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亚伯拉罕他一定感受到了他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和他对以撒的那个深深的爱，和对上帝的深深的爱，远远不如上帝真正在这个时候赐下的那个让他看见什么呢？预备。我们觉得啊，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在整个这场考验中 上帝其实是最终他让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预备。所以这一章里呢，其实很重点的一句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一步一步带着亚伯拉罕走过来的路到今天为止，再往下走的时候，父子对神的认识已经远远远远的是一个超越了。上帝跟他要什么他最喜欢的，
对，
他都会摆上。这个其实是神对一个走不完全路的人，然后带着他护着他，使他最终能够到完全人的地步。
你们说的比较好，让我引起了几个反思。就是第一，确实是就是在那一刹那想到的事情太简单了。我觉得哦，好多东西如果要放到神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很容易接受，然后我很容易就把我的关注点，即便我在夸以撒的时候，我也其实是只是把我的关注点放到孩子的身上，
嗯，
就是说觉得你看那个孩子多顺服，
嗯，
对吧。在我自己想我怎么样子去献以撒的时候，就把关注点又放到我自己的这个行为上面去了，对吧。但是你们刚才举的这个老牧师的这个例子，包括小西举的这个耶弗他的这个例子啊，他都比较有趣。我们前面也在说上帝喊停的这个问题，我们引发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的自发的去觉得我会做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对，耶弗他是典型例子，他自发的就给了一个，
我觉得
一个许愿。
刚才小西给那个耶弗他的例子，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把它结合起来，我来把你这个话题结束掉。
好，
我们今天在夸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上帝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没有信心。
嗯，
我们是多么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信心。
是，
不要说把你的孩子捆到那里杀掉。
是，
你的孩子说，我今天决定我把我的三年的时间交给神，你还是说你主要还是要上班。
对对对，没错。
我以前咱们也聊过，咱们说大城充满罪恶，
嗯，
但是如果你现在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他拿到了几个 offer， 有纽约的，有多伦多的，还有阿拉斯加的哈，啊，育空的，我们说的育空啊，都这都是苦寒之地。
嗯，
我们会让他去哪？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让他说你去育空吧。
啊，对，
你不要去纽约。我们的信心岂止是小的一点点。
对，
那么刚才小西举那个例子呢，那就是一个人类的典型，就觉得自己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当时正在和亚门人打仗嘛。
对，
就你只要把这事给我满足了，你要啥我给啥。
对对对，
要啥你能舍得？
对，
你都舍不得。所以我们想给神的往往是我们多余的东西。我这个月挣的多了，我去捐两个。
对，
上帝要的就是我们唯一的东西。
所以刚才小西说了一个问题，上帝让亚伯拉罕接受献以撒的这个节点很关键。
你说的对，
对，
就是如果现在这样的试炼放在你我的头上，
对
对，
我们可能当夜逃跑的概率
就高。还有就是小西和阳光有个对话，就是说你觉得上帝当时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呢？
嗯，
是我们都相信他是看得见，也明白他能够做得到。翻回来，上帝知道亚伯拉罕已经有了这个信心了，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安排了一个对他的一个信心的试验的一个满足。
是的，
整个过程让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的信心多么不足。
对，
所有的东西都让我们看，
对，就是让我们羞愧。
对，
那个信心真的是那么容易的吗？
真正在生活中哈，其实是每一天上帝都在向我们要我们心尖上最就是信心。
对，
然后呢，就我们家昨天这件事儿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就考验我们的信心。
嗯，
就是我们的换了那个房客。
嗯，
大河呢是仔细求证小心的这么一个人。
嗯，
结果真的上帝就赐给我们一对夫妇呢，非常非常的小心老实，也是小心求证的。而且他们来呀，都特别按时间，就前面所有的迹象都特别满足大河的考验。
嗯，
然后到了最后一步呢，大河要对方的工作单位的那个工作证明，结果人家就发了一个电子签呢，大河发现跟几个月前他最先给我们的那份电子签一样一样的。结果我们这代人对电子签不了解，大河呢仔细研究了，发现两次的签字完全一样。他就觉得这里边有可能作假。这个对方那么老实呢，偏偏不提供给我们前房东的 电话。
嗯
嗯，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俩就商量了，说咱们今天要去他住的那地方看看是不是真实的。如果碰见房东，我们就验证了这件事儿。然后呢，真的我们就出门前祷告神了，说这一对人如果真的是不诚实，那我们呢就是求神帮我们把关，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对付坏人。然后呢，大河说咱们先去到那门口再说，一路再祷告，我们就真的到了。结果没想到下那么大雨吧，房东真的不在家，真的不在家，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大河我们俩就说接下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上帝真的他把对我们的考验全都放在这一路的想法里。到了晚上，这一对夫妇来了，然后大河非常认真的很坦诚的跟他们说，你们的这证明啊是里边我们认为是有不真实的情况，因为那个签字不可能两次完全一样。两个年轻人真的就笑了，他们说呢，你们真的不知道现在的电子签就是一个 copy， 所以是完全一样的，是真实的。然后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就是很谅解我们的那个担忧。最后呢，顺利的签完字以后，晚上回到家，我们俩就说上帝在这里边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他有多信实，第一。第二，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不信中做了这些事，但是上帝仍然不离不弃，他还是把这对孩子，这么好的一对孩子给了我们，而且呢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信心中每一天信心都是一点一点的增长。最后我们俩说上帝真的太爱我们了。
我觉得您做这个见证我喜欢，因为对我们自己有益哈。
嗯，
但是我最近也接触了一个反向的见证。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特别的简单是好事儿。我和阳光最近就经历了两次事件，就是我们说实话把这个问题带到多么简单的一种模式中间。这事例我们不谈了，但是我们都选择了直接就交代事实。我自己在我的工作中间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非常难的一个事情，我可以用很圆滑的谎言去掩盖某一次的错误，但是我选择了交代这个实话，最后得到的结果也是好的，对吧？但是我想还要拿一个事例来说，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呢，我们要学会像耶稣交代他的门徒所说的，要灵巧如蛇。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就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就去生活。
我认同。
对，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个老年牧师在美国，他在买车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属于比较简单，就被人骗，而且不止一次的骗。先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车，买回去就是个坏的，然后又花了这么多钱又去修车，人家说给他修好了，最后背了一万多块钱的债，这车上路没几天就全彻底报废了。
我是真的有个亲身的体会。
您说。
就是当你的信心，你在信心中真的是为了神在跟你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里边在祷告的话，你不是说为了你自己的目的去祷告的话，哈，神的回应哈，真的回应你。另外你说的反向例子哈，
嗯，
在我身上真真切切的有。
刚才说到那汽车的事儿啊，我们家的见证啊，我们儿子当时买辆车自己玩，玩完了以后呢，他就把车给卖了。其实那个车况当时我儿子说还是很不错，可是没想到这个人买了车以后，开到阿布斯福尔的车就坏了，一查呢说不行了，说这车不能再用了。那电话打过来啊，说你的车不能用啊。
儿子问我
啊，怎么办？后来告诉儿子，你去到那儿把那钱退了，把那个车
自己。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儿子哈真的就去了，
嗯
去了以后原封不动的，一分钱不剩的退给。然后那车后边得处理啊，他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那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所以这件事对他的教育我觉得还是挺重要
的。我们今天举的这些东西都说的太远了
啊，对，
都对
对, 对，
但是和我们要查的经文没有关系，
没关系了。
回到飞鸟那个问题，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对，
我们说现在把孩子献给神，都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构想的一个空间里头做对自己最优的选择。我们希望他信神，但是我们也希望他有好的工作，
对，
我们更希望他有更好的物质条件，
对，
我们希望他生活在大城市，在大公司啊，如果能去谷歌， 我们希望他不要去阿里巴巴。我们真的是对神有信心的嘛？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神借着这个让我们这些父母羞愧、
啊、对，我觉得你说的比较尖锐，甚至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信仰也当做了一种好像更好的一个
一把漂亮的塑料花，
对对对，也是一个更好的东西、嗯、我们觉得哎，孩子孩子你要有我这个塑料花带。
我自己老是想，我老想的是如果哪一天没有我或者是我们帮不了孩子了，他遇到一些黑暗和困难的
时
候，有神能帮他。
嗯，
这个是我比较自私的对孩子的一个想法。
一样的，不光是你啊，就是我觉得我也是总是想让自己孩子信主，也是更多的想的是，哎呦，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会判断错了，对吧？
对，
你不会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你的选择可能是有错误，因为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总是错的，
对
吧？但是翻回来想都是自私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认神了嘛，
嗯，
所以说现在我们信神了嘛，因为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在信心上我们比对一下，我们 才知道，当这个考验放到我们心里头的那个心尖的时候，我们的原型就会毕露。
是的。
这也是这次神考验亚伯拉罕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等他下刀的时候才喊停、
嗯、是是 是
而且停的时候立刻看见神预备那个羊啊、
嗯、
目的其实真不是神要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儿，而是让亚伯拉罕看见神什么都知道、
嗯、
而且神什么都有预备，
对，
从此使亚伯拉罕真的就不再自己做什么，而是依靠他。
是的，嗯、是的，是的。
想最后呢，对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事儿，我想再把自己的一些看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之所以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在亚伯拉罕成长的路上，他有四次重大的割舍。第一呢，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他割舍了他的父家，他到了。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的，
从乌尔出来
啊，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的一个应许之地。第二个呢，他舍弃了他心目中的继承人罗德，当时他也觉得罗德应该是他的继承人了。第三个舍弃呢，是他舍弃他肉体的努力，就是跟夏甲所生的孩子
以实
玛利。第四次，他舍弃了上帝给他的最大的一个恩典，就应许，就是等了25年才得到的以撒。这四次的舍弃造就了他对上帝的强烈的信心。从这就能看到是什么呢？他爱上帝爱到以至于可以舍弃上帝给他的恩典。阳光提到就是到底是爱上帝还是爱上帝的恩典、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儿，我们就能看到上帝和上帝的恩典我们
之间的关系
是之间的关系、
嗯、是的。很明显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把献以撒这件事最后的一些想要表述的还表述清楚、
嗯、
但是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只能结束在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再见，
再见。
主的恩典在我心铭记，即使黑夜遮盖了光明，主的爱让我坚定不移，星星如灯照亮前方路，每个脚印都有主保护，即使前方山高